第十六集，惊险的海上航行。在11月上旬，让一艘20吨重的小船在大洋上航行800海里，简直是一次冒险的远征。中国沿海一带经常会碰上坏天气，尤其是在春秋季节，很容易碰上剧烈的海风。但船主约翰·班斯比对自己的唐卡德尔号很有信心，而他在海上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唐卡德尔号的航行情况非常令人满意，他张起全部篷帆，充分利用后面送来的东南风，顺风飞驰，平均时速高达8海里至9海里。到第二天日出的时候，这条小船已经走了100海里。如果风向一直不变，唐卡德尔号就能按时到达上海。船主班斯比觉得成功在望，他好几次对福克先生说一定会按时到达上海。福克先生只简单地答道，但愿如此。唐卡德尔号表现得如此优异，首先要归功于所有船员工作都非常积极。福克先生许下的重奖对这些能干的水手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因此船上所有的帆索都绷得紧紧的，所有的篷帆都吹得鼓鼓的，航向方面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。第三天快天亮的时候，唐卡德尔号越过了北回归线，驶进了位于中国台湾岛和大陆海岸之间的福建海峡。海峡中的水流湍急，到处是逆流造成的漩涡，唐卡德尔号走得非常吃力，只能在急促的海浪中迂回前进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海上刮起了台风，大海上空乌云开始聚集，远处东南海上已经卷起滚滚的巨浪，一切迹象表明暴风雨就要来到。暴雨当前，福克先生丝毫没有让轮船慢下来的意思，他言简意赅地指示说，台风是从南面来的，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快。将近8点钟，暴风骤雨开始向小船袭来，唐卡德尔号在暴风雨的狂啸中继续飞驰，他前进的速度比开足马力的火车头还要快上几倍。排山倒海的巨浪无数次地从后面打上小船的甲板，翻滚的浪花像倾盆大雨一样把船上的旅客粗暴地冲洗一番，旅客们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，只能默默忍受暴风雨的肆虐。费克斯毫无疑问是在怨天尤人。福克先生犹如雕塑一般坐在甲板上，脸上表情始终平静如水，似乎这场台风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艾俄达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旅伴，他完全被福克先生这种非凡的镇静吸引住了，对他的感情也不知不觉地加深了。为了要在他的旅伴面前表现得毫无愧色，他慨然承受着暴风雨的折磨。暴风雨随着黑夜的降临更加猖狂起来， 此刻一向自信的船主班斯比也沉不住气了，他考虑是否应该找个港口暂留一会儿。他去找福克先生商量，先生，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在沿岸找个港口停一会儿吧。
我也这么想，
福克先生回答说。好，船主班斯比说，可是在哪个港口停呢？
我只知道一个港口，
福克先生安静地说，
上海。
福克先生坚定的意志激励了船主班斯比，他决定和福克先生一起创造奇迹。
先生，您说的对，向上海前进。
唐卡德尔号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北航行。
夜黑的实在可怕，这艘小船有两次差点被风浪卷走，甲板上的船具要不是有绳子绑着，早就一股脑地滚下大海了。艾俄达虽然万分疲劳，但是他一声也不抱怨。福克先生不时到他跟前安慰他，给他有力的心理支持。东方又发白了，这时暴风雨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凶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整个海上看不到其他船的影子，只有唐卡德尔号独自傲然地奔驰。如果不是它如此坚固，在这场波涛相互撞击的混战中早已被打得粉碎了。暴风雨直到中午才慢慢减弱，到了傍晚时分，海上恢复了平静。船主班斯比命令重新装起大帆，唐卡德尔号又达到了可观的前进速度。到了次日，也就是11月11日，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，小船离上海已不足100海里了。100海里距离已经很近了，但时间也很紧了。唐卡德尔号今天必须走完这100海里。福克先生要想赶上开往横滨的游船，就必须在今天晚上到达上海。这场暴风雨耽搁了很多时间，不然的话，现在离上海港口至多不超过30海里。风势已大大减弱，但不幸的是，推动唐卡德尔号前进的海浪也随着风势的消失而变得软弱无力。小船上已经张满了布帆，顶帆、附加帆和外前帆都同时挂起来了，但海风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一股若有若无的微风。失去海风的帮助，唐卡德尔号的速度也愈来愈慢，最后只能在顺流海水的推送下缓缓向前。到了下午7点钟，唐卡德尔号距离上海还有3海里。船主班斯比愤懑地跺着脚，200英镑的奖金泡汤了。费克斯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，艾俄达担忧地望着他的旅伴，而福克先生还是面无表情。尽管他的命运也系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上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个又长又黑的烟窗冒着滚滚的浓烟出现在浪花翻滚的河道上，这正是那条准时从上海开出的美国游船。
该死！
船主班斯比绝望地把舵盘一推，气鼓鼓地叫喊道。
发信号。
福克先生简单地说，
下半旗。
一架装满火药的小铜炮被拉到船头上来。这座铜炮本来是在大雾里迷失方向时发信号用的。船旗下降到旗杆的中部，这是一种求救的信号。他们希望能被美国游船看到，从而改变一下航线，向唐卡德尔号开来。
开炮！
福克先生一声令下，船主班斯比点燃了导火线，小铜炮轰的一声，响彻整个天空。